刚刚结束的美俄峰会上，拜登向普京画了一条网络红线，递交一份16个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清单，不允许美国再次成为俄罗斯黑客网络攻击的目标。6月16号夜晚，众议院保守派阻止了佩洛西想要快速通过的两项法案。众议院自由核心小组主席表示，今次胜利让民主党人可能不得不在其他议题上和共和党人谈判。川普宣布了让美国再次伟大集会的时间地点，这个亦都是他卸任之后的第一次集会活动。6月25号，五角大楼将会公布关于 UFO 的首个报告。五角大楼先进航天威胁识别计划的前负责人表示， UFO 已经多次干扰了美国的核技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驳回德州等18个共和党州对奥巴马医保法案是否违反了宪法的诉讼。最高法院宣布继续保留平价医疗法案的完整性。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8号礼拜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国家档案6月16号报道，美俄首脑峰会在日内瓦结束之后，美俄同意将会协商讨论网络空间行为，让各自政府的网络安全专家就哪些是禁区达成具体共识，并跟进具体网络攻击事件。拜登在会上向普京提供了一份16个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目标的清单，说这些领域不可跨越，不允许被网络攻击。俄罗斯政府有责任压制针对关键基础设施的勒索攻击活动。同时拜登亦都向普京表明，美国具有强大的网络能力，如果俄罗斯违反了基本规范，美国将会在网络空间作出强烈回应。据悉，这16个目标清单当中，除了能源和水系统之外，还包括选举系统、医疗保健和金融部门等。会议期间，拜登还向普京发问，如果勒索软件夺走了你们的油田管道，你会是什么感觉呢？普京就回应说，俄罗斯亦都是网络攻击的受害者，普京同意开始磋商，但他否认莫斯科参与了最近的网络攻击。今次双边会议之前，美国发生了几宗破坏性勒索软件攻击事件。6月15号，美国和北约其他成员国批评俄罗斯对在其领土上活动的网络犯罪分子视而不见。曾经担任美国国务院最高网络外交官的基斯杜法佩恩特表示，今次美俄首脑的讨论将双边网络安全议题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不过他亦都指出，拜登列出的清单是一回事，但更重要的是对发生的违规行为作出反应。布莱巴特新闻报道，6月16号夜晚，众议院保守派阻止了佩洛西想要快速通过的两项法案。众议院自由核心小组主席比格斯接受采访时说，这个是令人震惊的。佩洛西想使用一种名为暂停规则的程序来通过两项极具争议的立法，但法案要通过需要众议院三分之二的人数。一项法案是非正常性别者企业平等信贷执行和投资法案，这个法案将会允许非正常性别者拥有的企业在贷款方面获得同少数民族企业同样的优惠。另一项法案是退伍军人平等获得避孕药物法，法案将会使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资助使用堕胎药物。但是在比格斯和其他众议院保守派议员的努力之下，这些法案最终未能够达到众议院所需要的三分之二票数，暂时阻止了法案的通过。比格斯告知布莱巴特新闻，民主党人正在改变众议院的所有规则和传统，并将他们的所有议程强加于人。我们的立场一直是必须在每个问题上进行斗争，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求对暂停投票进行唱票表决，因为我们希望为美国公众提供透明度。比格斯还表示，今次胜利是共和党今年第一次使用策略成功否决了法案。今次胜利让民主党人可能不得不在其他议题上要同共和党人谈判。他说，这个亦都是全美共和党选民对国会共和党人的期望，在有些问题上同左派的议程作斗争，绝不向民主党 人讓步，目前眾議院共和黨人仲正在就佩洛西提出的$5,000金屬探測器罰款的法案提出訴訟。國家檔案6月16日報導，川普宣布了讓美國再次偉大的集會時間和地點，這個也是他卸任總統之後的第一次集會活動。自從離開白宮以來，川普多次接受傳媒採訪，但只出現在兩個大型活動當中，一個是2021年在 CPAC 的演講，另一個就是最近在北卡州共和黨大會上的演講。拯救美國行動委員會在6月16日的一份新聞稿當中透露，川普將會在6月26日星期六在俄亥俄州的惠靈頓舉行一次重要集會。今次集會川普將會首次出現支持候選人，這些候選人推動了川普政府的讓美國再次偉大議程。預計川普將會為前白宮助理米勒競選，米勒正在挑戰共和黨現任俄亥俄州眾議員江薩雷斯，而江薩雷斯是投票彈劾川普的10名眾議院共和黨人之一。川普在2016年競選初期就一直關注的 RSBN 廣播公司，他們在 Twitter 帳戶確認會在6月26日不間斷地直播這個活動，觀眾可以在美國東部時間6月26日夜晚7點收看。每日郵報6月17日報導，有關備受期待的五角大樓 UFO 報告，海軍和 FBI 向眾議院常設反恐委員會作出了高度機密的簡報。眾議員伯切特在會後警告說，有些事情是我們無法處理的。五角大樓將會在6月25日向國會提交關於軍方發現 UFO 的報告，有一些非機密版本將會被公開，但是更詳細的機密版本將會繼續保密。目前公眾越來越期待可能披露出來的內容。五角大樓先進航天威脅識別計劃的前負責人埃利桑多表示了對國家安全的擔憂，他上個禮拜告知華盛頓郵報， UFO 或者官方認定的不明飛行現象已經多次干擾了美國的核技術，甚至迫使一些設施停運。埃利桑多說，在其他國家 UFO 實際上已經開啟了核技術，他還補充說，在這一點上肯定有足夠的證據證明他們對我們的核技術感興趣，甚至有可能干擾核技術。他認為這個現象是國家安全的關注點，他說其他國家也有同樣的觀察結果，因此這個是一個全球問題。他提到這種技術不是俄羅斯或者中國的技術，他認為這個是下一代的技術，可能比我们领先50年到1000年。曾经对外曝光了很多飞碟目击者影片的美国制片人科贝尔亦都在近日表示，五角大楼的这个报告将会具有历史意义，随后人类将需要回答一些棘手的问题，譬如这种飞碟为什么可以在美国最严格的禁飞区来去自如，是谁在操作这些飞碟，以及他们的目的是什么。据 Newsmax 网站报道，科贝尔认为五角大楼将会通过这个报告告知民众，飞碟并非美国政府的秘密项目，而且还将会承认不明飞行物事件是真实存在的。6月17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驳回了德州等18个共和党州对奥巴马医保法案是否符合宪法的诉讼，继续保留了平价医疗法案的完整性。2017年，国会撤销了平价医疗法案当中有关对没有购买奥巴马医保的个人进行税务罚款的条款之后，18个共和党州和川普政府认为这个法案不再符合宪法，但遭到最高法院驳回。据霍士新闻报道，最高法院9位大法官以7-2的票数裁定原告共和党州没有提出诉讼的法律依据，投下反对票的两位大法官当中，一位是法官郭萨奇，另一位是保守派法官阿里托。提出反对意见的阿里托在法庭意见书里面说，罚款本身是一种税，一个不征税的税种被允许存在并支持我们国家最大的政府项目之一，这样是有问题的。至此18个州在最高法院提出的宪法挑战宣告失败。川普任内提名的另外两名大法官巴雷特和卡瓦诺就加入了支持的一方。民主党人曾经担心，如果川普 普任命的巴雷特大法官一旦被确认，最高法院肯定会废除平价医疗法案。但是今次巴雷特大法官投票支持了奥巴马医保，今次裁决已经是自2010年奥巴马医保生效以来最高法院第三度支持保留这个法案。随着最高法院的裁决，奥巴马医改的全部内容仍然有效。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